各位万趣的朋友早上好， 现在是2026年7月17号 的星期五， 这里呢是FM96.1的弯曲早班车， 我是主持人慧敏， 旁边是我的搭档Steven。
大家早上好， 我是主持人Steven。 然后今天这一个小时是由我们五个人陪您度过， 然后在我旁边的是娱乐姐。
大家早上好， 中午好， 我是娱乐。 我旁边的是什么，
东北美少女依恋。
东北美少女，我就想她说的。
大家早上好，我来了。你来了，欢迎依恋。依恋今天来跟我学习一下这么做一个 DJ。
对，我是他的备胎。备胎，这说的。对，这是我的。大家早上好，我来了。你来了，欢迎依恋。依恋今天来跟我学习一下这么做一个DJ。对，我是他的备胎。备胎，这说的。对，昨天大家看那个川普和习近平好好谈一谈，我以为是这个问题呢。哎呀，你说的这个，昨天大家看那个川普，
川普的讲话，没错没错，太震撼了。其实跟大家预期的差不多，其实之前好多媒体已经预料到他会说啥，就，但是你能想到吗？就他说的那些证据什么的，就是等于中国从2008年就开始了，就因为他们那个选举的系统，其实以前川普老说，然后那些媒体就怼他，你有证据吗？你为什么说这个选举造假？现在是真金白银的证据就都出来了，而且就不光是造假，就是中国从那个就他这个选票系统里偷到了2.2亿美国人的信息，包括姓名、电话、住址。
对，他是有个证据的，他有几页纸，他把那些IP地址啊那些他都有记录下来，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收集了很久的证据，这样这次呢通过这个机会，因为主要中期选举也快到了，对，所以他其实也是为了
push 一下他的那个拯救美国那个法案。
对，这个特别好玩啊，就是之前的时候就是说川普已经早就预告了说明天晚上要讲话，然后在他讲话的前一天他发了四张，在他的 那个出宿舍了，发了四张照片，里面有没有去看？
对，我只记得中间两张，就是一个是彩色的，他跟习近平的，还有一个是就黑白的了。对，
他每一个在里面都是他和习近平，都是他和习近平在那个当时那个后花园一起逛那个300年的那棵树的时候，那个花园里面拍的照片，有一张，还有一个是阅兵的时候，还有一个呢，有一张不是，有一张是他们就是说在那个人民大会堂里面就讲那个可能在讨论什么事情的时候专门拍的美国这边的一些，就是他们那些去的官员的哈，那一拍的。然后还有一个，我好像也是跟习近平在，我忘了是在哪个地方了，反正也是两个人。 后来你就看到那里面哈，全程的一个是什么呢？川普是一个表情，
很不高兴是吧？
嘴角往下，全是很严肃的那种啊，就是特别。如果大家就想看这个照片的话，可以去那个出租车上翻一下。如果您要是想方便的话，我们一会儿晚一点哈，也可以把这个照片发到我们的961平台这边，然后您可以直接就是那个输个照片，然后我们就给您回复一下。这个呢就是 他那个整个的全程下来，就是在他讲话的前一天发了四张照片，没有任何说法，没有任何的文字出来之后，你看到的那一刻就会觉得，其实就有点预估，当时就觉得应该讲话会跟中国有关，然后昨天我去听的时候呢，哦，我一下听到选举，我就知道可能又跟这一次，因为要通过这个拯救美国法案嘛，拯救美国法案其实在众议院已经通过了。 现在就差参议院这边，所以说呢，就是又加上就是整个前面他们所有的调查，我觉得真的这一次讲话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目标的哈。对，但我觉得他阻力还是蛮大的。之前那个民主党那个领袖
Chuck Schumer 他出来公开就说，他说肯定会毙掉的，说你想都不要想，他说民主党是竭尽一切的努力会毙掉这个法案，说肯定不会过，从他那边是肯定不会过的。 所以我觉得他阻力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川普真的是不得不发表全国性的讲话，呼吁老百姓出来给他的议员打电话，去给那个给一些参议员给他们一些压力。
但是我觉得我真的不能就是相信哈，在美国的选举就是不实名，不就是 不敢查，我估计全世界只有美国这样了吧，对啊，怎么可能会这样呢？对，其实是有点违反这个常识的，对吧？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民主党，其实你现在根本不是两党之争了，而是一个关于美国人的，都不是说关于选票了，你一共美国多少人呢？好像两亿多吧，我不知道多少人，好像是三<笑> 可能反正也就是三亿左右这么一个数，然后你想想18岁以上的选民，他等于你让中国拿走了2.2亿的这么一个材料，就等于18岁以上的美国人差不多所有的材料都被拿走了，你不觉得这个简直是？
就是太危险了，拿走的这个资料也不一定就是说现在的，有可能有一些历史上的一些就是存有的这种资料啊什么的，我猜哈，但具体的可能是不太清楚，但刚刚你说的就是说哪一个国家像这个样子，就是完全你都不知道谁在投票或什么之类的，
我估计可能只有美国了，我觉得，
我觉得中国也差不多，就是啥呢，就没有人投票，
不需要投票，
没有人投票，但你也不知道这个票是怎么出来的，是不是？
不是，但是你记得以前我看过那个方伟的一个节目，我觉得他说的特别的在理，就是而且特别容易好理解。他说你看，如果像国内，就比如说不是说国内，就是说古代什么的，你要把一个什么皇权推翻，那真的是整个一定要就是造反啊，或者是就是血流成河的才能把这个人扳倒。 挺难的一件事儿。你现在这个把这个政权迭换一下，就弄一个机器造个假，而且是明摆着造假，就都不愿意承认，不愿意做任何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我觉得美国挺伟大的一个，就是人也非常的聪明，都走在世界前沿的，怎么全国人就是因为被媒体报道，然后那个就是给我感觉美国就是分裂了。 然后一半不管川普做什么都不喜欢，一半是挺川的。那这个从投票上来讲，民主党，我觉得作为一个美国人，民主党应该放弃自己的这么一个说哦，这民主党是川普的，我不同意。就是这一听就是显而易见的东西啊，
娱乐界平常就不太怎么关注美国的政治。
不是，你不觉得你现在应该站出来站在美国人民的角度上？
而不是一个政治的角度上，你说这话太对了啊，就是说确实是应该这样子，但是呢就是目前呢刚刚说的那个阻力也确实就是在民主党这边，但是不是说所有的民主党派他都会去说没有这个 common sense， 他没有这个常识，他不是，只是说有一些他是有这个问题的，在舆论的之下。
那个选民可能我这个就是太孤陋寡闻了，每次一看都是民主党全部都反对，然后共和党什么万次出来多了一票，现在那倒不是，就是其实他有一些，你像这一次我就感觉哈有点细是在哪地方呢，他其实说到的一个点就是中共对美国的这个渗透和国家安全的这个危害，其实我觉得两党都有共识的。 这一点两党，那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个大法案是不是能够。所以呢，他这个关于他从这个点，然后找了很多的证据，然后又给全国做了这个讲话，希望全国的就是这个美国人去动员他的这个参议员。我觉得很多普通的美国人，就是即便你是民主党派的，我感觉他应该也是。
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哎呀，不喜欢中共来参与到美国的政治里面，这一点应该是有一种就是共同意识在里面的。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来看看到时候今天以后的这个报道会往哪个方向发展？报道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就是说，其实这一次讲话，你知道有两个媒体是拒绝转发的
，NBC 和 ABC
嘛，对他们两个是拒绝直播的，所以呢，你也就知道，就是说，其实主流的这个左媒的一些。 媒体吧，我觉得他们还是不太想去正面去报导川普的这个东西，但是，因为毕竟就是说这个传播，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啊。就我们可能跟，其实昨天我听那个方伟和新田的节目，我觉得就挺有启发的。他就是说，你就是去跟你的参议员，你给他写信，你他的那个节目里面就会告诉大家，就是说怎么样去找到你需要给他写信这个参议员的地址或者是他的联系方式，你。 就告诉他你的，你不要管他是民主党派还是共和党派，都不需要管，你就告诉他这个事实，然后把这所有的你的，你如果是中国来的，你就更清楚这中国的这些现象啊什么的，你就告诉他去动员他，让他站出来，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也就是说，川普可能从上往下去推动这个，我感觉已经有难度了，那么就开始让大家一起参与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拭目以待吧。我觉得看看这个，特别是这个拯救美国法案，其实他说的就是要求一个非常简单的三点啊，不是三点，就几点比较重要的，就是说选民登记的时候一定要出示这个公民身份证明。如果你不是美国公民，你去干预别人家的政治，这为什么呢？对吧？你说一个美国人跑到中国去说我要求习近平下台，我要求哪个人下台，那不知道去哪里了，都被抓走了，对吧？所以呢，还有呢，投票的时候要有照片的身份证，这个也不过分。再有呢，就是废除这个邮寄投票。其实最大的地方可能是在这个地方。
没有，他没有说废除，他说就是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比如说军人，或者是你出差，或者是老年、就是，
对，大幅度限制一
下。对对对，是的，
而且他就提到加州这次的选举，就说现在基本上刚刚选完票，
嗯，
这都一个多月过去了，这才刚完事儿。他说你这个效率还是远不如那种第三世界国家的效率。
这个、确实是美国的选举已经成了全世界。
所以川普就说你这除了
对，真有点看笑话。
川普说你除了舞弊以外，你没有任何的理由和借口去解释这件事情，怎么会拖这么久，一个多月？
反正挺他这些，反正是如果您要是想去看所有的这些文件，据说都是在 whitehouse.gov，
对对对
对，
对，
都可以，这是透明的，
对
啊、可以去看的。
其实川普的推文上也贴出来好多证据。
嗯，
对，
已经完全是公开的，那个所有的文件都是公开的，大家
对。其实你看川普他就昨天发的推文，他有发了两张截图，他其中有一张，他那个文件明确指出，就是俄罗斯、中国、伊朗、朝鲜他们这几个国家其实都会干预这个美国的大选，从2020年的开始，包括基本上是对那些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网络的攻击啊，去窃取数据也好，干扰投票过程，或者是给公众造成那种不信任的那种结果。对，
哎呀，然后我看现在说这个主流媒体的报道哈，就尤其是那两家，然后就重复一句话，就是说川普再次重申2020年选举存在舞弊。他们这些说法和过去经过法院、州政府和多次审计，这些都并未获得证实，所以他们还是。就是感觉还是拒绝接受这
些
新的证据，然后只是说我不报道你是因为以前这些事实都已经被那个法院什么审查做过了。哎呀，我感觉
他这些媒体，你包括那个 MSNBC， 他那个他是转播了川普的直播画面，然后川普刚要说到点儿上，说有这个选举的舞弊啊，就是诈骗的欺骗的事，他画面马上切出来，把川普的声音 mute 掉。然后他的主持人声音进来说，他说啊，这些他并没有证据，
他说的就是有证据，我觉得他
对，那主持人就说川普没证据，你知道吗？
而且川普也说，就是中国付了大量的钱给能写负面，就是对川普有负面影响的这些那个文章，越多越好，付的钱很多，所以整个媒体都已经被收买掉了。
对，
所以这件事情给我感觉美国的这种分裂很大，我自己觉得很大程度上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
媒体
的报道。
对对，好像共产主义它的那种纲领就是先从你这个媒体宣传上，包括中共也是，你看中共那些央视那些喉舌，它专门是在去洗你的脑。
我忘了是党章还是宪法，好像是党章，要不就是宪法，就是说媒体是那个就是政府
喉舌嘛，
对对对，他就是这么说的，他就是为党存在而服务的。所以你像以前好像媒体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很公正的一个代表，现在感觉已经是。
其实我就觉得就算其实包括美国就不是很清楚的，或者是他比较左或者是比较反对这件事情的人，就是他好多都是受到媒体的影响，他可能这一辈子他就看 CNN、看 ABC， 他就是看那些媒体，所以他天天听到那些消息真的就像洗脑一样，他就是相信那些川普说啥他都不信。
就等于妖魔化感觉。
对，然后川普总统呢，然后就发出了一个要求，要求撤销 ABC 和 NBC 的这个电视的这种广播执照，就说你浪费这么多的国家的这种资源，然后你竟然你也不就真实的报道，就是你说非得是有政治倾向的去报道一件事情，他说你违背了就媒体的这么一个原则，说川普呼吁是把他这个执照给他取消掉。
我知道的是 ABC 是那种政府捐助的，是不是 NBC 是吗？
不知道，我觉得就是美国这边他的那个媒体啊什么的这些舆论肯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但是呢就是说其实是整个美国社会，你从教育从媒体从所有的这个方方面面吧，我觉得其实都是不是说一朝一夕形成的，它就是一点一点过渡过来的。所以呢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下，就川普要做的就是一个反击，和就是说我们用一个比较我们能懂的词儿的话，就是归正一下，就把美国的这个轨道往这个正中间再去拉一下。如果说美国的两边的这种分化的东西能够往中间靠一靠，那可能就能够回，就是最起码就是大家说的那个美国灯塔呀，这个自由民主的灯塔应该就不会熄灭。所以呢就是这个事情呢，川普讲话完之后，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哈，对所有的华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去行动，去找参议员。你不管你是在民主党州还是在共和党州，你都是一定要去行动，去找你的参议员去。就既然川普已经希望大家这样去做，那我们就，而且我们也认可这个就是目标是对的，那我们就跟着就是去努力去做这个事情。
我其实有一个观点哈，我就一直在想，比如说像我们都是从一个共产国家到了美国，到了一个自由的国家，然后如果这个自由的国家变成了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我都不觉得我们
变成中共了，就大家没有必要来了。
我们对，问题是我们去哪儿？所以我觉得华人就不是，因为我们平常都是不爱惹事的嘛，都是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工作的，但是如果在这种历史转变的时刻，我觉得我们这个历史是也是自己创造的，所以我们的环境也是我们就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
对，是。
好，那个 Echo 上一下音乐，给我们这个一开始就这么激烈的节目开头稍微放松一下啊。
FM 九六一湾区早班车正在直播中。
这个广告还是一如既往啊，就是说快速跟鸟语一样的感觉。
但现在变成记忆很深刻了，对这个广告。
对。
有点像那个英语考级时候的那种听力测试
加速的。那个我想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想要去动员这个参议员的话，如果你能打电话，一定是优于发这个罐头的这种信件的。你给他打一通电话，相当于是基本上就相当于五倍的这个邮件的这个功效哈。但是呢要注意的就是说的时候呢不要太多，你不要一次性去也或骂他或指责他，不要这样去说，你就把你的议题说明白。你打一通电话，对，打一通电话说一个议题，你待会儿再打一个，再做一个议题，他们这些都会有统计的。如果说你打的电话就是那个数量比较多的话，他就会引起他的重视，他就会去考虑，然后他就会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呢很多我们如果想去做这个的，也现在其实有很多方面的方式啊。你一个是可以从这个政府网站这边你去搜参议员的这个，不是政府网站，你可以去搜这个你所在区的这个参议员的这个信息。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个 ChatGPT 啊，包括那个各种 AI 的工具，用它去搜，然后你再去核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哈。就大家可能就是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趁现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说给自己的参议员打电话去跟他说一下。
我还有一个体会，就是你如果能约见然后成功的话，
这个，
那个也更好。而且你用你自己的故事，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理解，
对，
然后怎么从就是共产国家逃出来，这你对美国的希望，所以很多自己的故事都更能打动人。总之就是行动起来，不管是打电话发信息约见，我觉得能做我们能做的。
我觉得华人是最有发言权的，
是，
其实我觉得尤其像老一辈，像比在我们长我们一代的这个华人，其实他们来美国都是有一些故事的，他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祖国来到美国这边。
没错，但是我有一个故事啊，我觉得其实像越南人，他们也是从那个共产国家逃出来的，他们的心可能就是他们的行动力好像有的时候比华人就他们更团结。我记得澳洲有一次 SBS 用了国内的那种政府的那个电台的内容，第二天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越南人就去 SBS 那个电视台前面就抗议，第二天那个就拿下来了，就不播了。但是如果是现在比如说很多 local 的台还有拿中国的政府的那个内容全部搬来，但是中国人就没有上去过。
就这也跟中国的党文化有关系，不觉得中国是不是有句话叫什么事不关己什么
高
高
挂
起，对，
有这样的一些。还有一个主要是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其实跟国内也没有完全的切开，很多都还是接收的是国内的信息啊，你包括微信上你看的还是
国内的读的新闻还都是国内的新闻，
只能是说有意识有觉醒的可能会有一些反对哈。
对，所以大家还是多听听我们希望之声广播。
对，这个广告
我们都是实话，都是真话，我们不会像那个什么那个他们就直接断章取义的给你做一些删改，我们都是真实的信息。
对，好，那其实刚刚我们是讲川普讲的就是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干预，政治上的干预，但实际上你是现在回头看看中国现在
已经干预成功的香港是吧。
对，真的这两天炒得特别火的，其实前两天我们讲过关于这个黄秋生的事情对吧，他已经确定是不会再回香港，也不会再去拍香港的电影。但是紧接着你就要出来的是啥呢，就是那个独立，香港有两家独立书店，然后待会儿可以让 Steven 具体介绍一下啊，就是那两家独立书店现在就是完全被取缔的一个状态啊。
对对，它是7月15号的时候香港警方国际安全处联合香港海关展开了这么一个行动，然后他调查了就搜查了两家位于九龙地区的独立书店，一个是太子的，在太子区的一个留下书社，还有一个旺角的田园书屋，拘捕了5名男女，包括书店的负责人及店员。警方表示呢，他们这几个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有关的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的这么一个规定。然后他说，那个警方公布的消息呢，说这次行动的起因是香港的海关在一批从境外寄往香港的货物中发现了这种具有煽动意图的书籍，然后经过他们的调查以后呢，然后就公安处加海关在15号的时候采取联合行动，然后把这两个书店的那些相关负责人全部都抓走。
嗯，他那本被查到的书呢，实际上是台湾一个出版社叫卫城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叫《为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实际上这本书呢，它主要讨论的就是说习近平执政这个时期中国社会上的这种所谓的政治认同啊、国家认同啊，然后整个的社会变化的一些议题吧，就是讨论这样的。它在台湾是公开发行的，但是呢就是这本书我觉得哈，作为一个独立书店去拿这本书的话，应该是在正常的社会里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独立书店它是属于就是说我自己去它里面会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思想性的一些书籍，它这就是属于社会现象或者是整个的这个社会形势以及整个政治啊或者是思潮里面的一些评论这样的一些文章。那我觉得就是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因为香港已经在中共的管制之下，那么它而且还有这个国安法的这个里面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已经是触犯了这个规定，然后已经出现了这本书里面他们觉得就是已经是有一些信息是在煽动了，就煽动大家反习嘛，就是他觉得是这是煽动。实际上你把这个词换掉，他就是说什么让你有一个独立思考，它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它并不是说煽动或不煽动的。它如果你不想思考，那我也煽不动你，对不对？
对，其实他这本书呢，它是一个是 NPR 的之前一个驻华的这么一个记者，他经过他这么真的十几年在中国的一些个他的一些个新闻调查，一些他的背景，然后他写了这么一本书出来。其实他书中说的这个红花啊， 是指的中共，
对，
红色嘛，所以它唯红花绽放，就意思就是说
只有
中共的这个东西可以绽放出来在中国社会中，所以它肯定会抨击一些习近平统治之下中国的一些个民生的一些现象。
嗯，其实说的也就是一个事实，只不过是
你不能说这些事实，
对，
你得说假话才行。
就香港可能以前还是
对
有这个自由去贩售卖这些书籍啊，或者人还可以去阅读。
就是之前那个苹果日报嘛，
对，
苹果日报我们可以一会儿稍微聊一聊。
而且我看说有记者问那个香港保安局长，然后说哪些书不能卖，为什么政府不公布名单，然后保安局局长回应说不会公布的，因为公布名单会影响执法所以书商需要自行判断哪些内容可能涉及国家安全。哎呀，
他公布名单就是只会让大家更想去读那本书就这个 list 上书可能都想看一遍。
其实他这不是第一次了，他其实在今年三月份在深水埗的那边有一家书店叫一泉书馆，也是因为也是同样的理由，就是煽动意图的刊物被拘捕，所以这是他们真正是第二次因为这件事情。
这是第三次，我看是第二波在6月24号在猎人书店，都是那种独立书店嘛，他也是好像是说据煽动意图的刊物，就他卖的就是包括什么黎智英传就是这类的书吧，对，
所以都是独立书店被关了。然后我看了一个帖子，你知道吗？是那个自媒体人叫多伦多方脸，他的一篇帖子，你们有看吗？他标题是这下什么广东省香港市，
对，早就这么说了，
对，快速中国化。
他其实他们现在都叫大湾区那边，好像就
对。他都是已经归为中国，就是绝对不会再去说香港。
然后他这个视频里面他应该也是这段时间，然后他是采访了两个人，一个是香港一个当地一个老先生，还有一个小学生。
哦，我看了这个，对。
哇，他那个话说的，他那本书呢是习近平有一本书，等会儿我找一下啊。
我看
在这个过程，我先补一下，就是很多独立书店就是。你知道刚刚为什么说他要去打击这个独立书店啊？就他是不隶属于任何连锁集团的。你有很多的就是书店，它是属于这种大的公司。那像这种的话，它往往会有一些更大的利益，跟政治啊，或者跟这个就是政府之间是有一些瓜葛的。但是呢，像这种它不属于任何连锁公司，由个人或者是由小团队自主经营的，它往往注重的是这种个体的多样化。它就是有一些我觉得很好的书，我就会把它放到我的书店里面来。它这种的话，就在选书啊，以及它的整个社群空间是比较宽松自由的。那如果说这样的，我相信啊，香港应该是很多。其实以前我们在南京的时候，南京刚开始有一家书店叫先锋书店，那其实也是一个，它不能说完全算独立书店，但是呢，它是一个就是说，跟就是也是标榜这个就是文化有自由的这样一种，它里面有很多基督教的或者是一些宗教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思想化的，就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书店，特别好。然后每一次我都会喜欢去那家书店去看一看。
你看什么书？
看好多书，里面有
关于，
里面真的是有很多很多，就是说那种你还有它很多台湾的书。他那个书店里也会有，就是台湾出版社出的那种比较有深度的，比较有思考性的，但他不会说直接去找那种就是能够就是说反共的或者怎么样，这个他不会有。对，他往往会带着一种就是说你是文人去观察社会也好，还是说一个思想议题去讨论的这样一些书，其实你都能找得到的。但是我前一阶段呢，就是无意中看到，就是他把自己，他原来他那个书店，他有一个大的十字架，就是然后很多就是说有这种基督信仰的人都会去跑到他那个书店里面去做一些活动啊什么的，他已经拆掉了。而且拆掉的原因呢，他说的是我不想再去，就是意思是说好像吸引太多游客，然后想安安静静做一个书店，他是这么说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去查就知道，
被关掉了。
就是，对，就是官方的压力在那个地方，因为他那边已经有好几次的，他会组织一些沙龙，就是这个书店里面他会因为有空间会给大家做沙龙。那个时候有学校里面的，就是大学里面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样一些讨论的议题，他们学生会就会组织这样的一些沙龙，就是说他们就自由讨论。那个时候我还参加过几次，而那个沙龙呢，它是完全公开的， 它就在它的一个公共区域，你如果在那里读书的人想参与的话，你就可以参与进去，听他们的这些想法呀，去跟他们讨论啊，普通市民也可以参与。所以这是一那个环境是一个非常，就是当时我在南京上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还是很有这种台湾的感觉啊，就那就觉得哎，毕竟还是南京，还是这个国民政府原来的这个国都，对吧？就觉得好像有
还能有一个小的地方让你思想能够独立一点，
对，就是有这种联系。但是你现在是绝对不可能的。
对，我听说那个他们那个田书屋和这两家都已经很低调了，然后说反正是就是甭管怎么低调，只要你有一些这些连一个红花的书、
对，
都也不能去。
我看他那个警察把那个负责人带出去，那服务员那个表情真的是很无奈，感觉他是彻底的对这个社会没有任何希望的那种表情走出去的，我觉得还是挺 sad 的。然后我说的刚才那个故事，他那本书呢是习近平的一本书，叫《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然后放着习近平的一个大头像在那个书的封皮上，所以我感觉那个书店肯定是那种类似新华书店的那种，
那肯定是那种
国有的那种。然后他这本书呢，有一个老先生就说：“哎，
我看见他
说
这里面有很多金句，说我要回家好好咀嚼一下这些金句。”
说习近平的金句，他要好好学习。但我能想起来，习近平的金句就是500斤担子，什么麦子不换肩，是吧？
这倒不至于，
这是
他的勿忘初心什么的。
他里面很多金句应该是别人就是帮他写的吧？他都是那种就特别掉书袋的那种东西在里面。
其实我就说他，你去香港人，他就说特别佩服习近平。他说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说让香港所有的人民都富裕了起来，
就那个老先生的采访里说的。
你们确定那个老先生是自己找的还是安排的？
那肯定是安排的，
肯定是安排的。
然后
那还说他干啥？
我就想说他这种安排啊，真的是跟我们在中国一模一样。
对，
他有个小学生啊，哇，那小学生也特别厉害。他就说他觉得这本书思想特别的超前，特别的前卫。他很佩服这本书的作者。
小学生说的。
小学生说的，他说他让我们就从旧时代和新时代之间的这个变迁这个过程展现的淋漓尽致。他说他看完这本书以后，他有很大的感触。他说明白了少年强则国强的道理。
哦，这个应该是下一届的那个共青团团委的这个书记。
然后网上人就说你真的是再过十几年，等这批孩子长大以后，真的就跟中国人一模一样了。你看他们现在学小孩这种思维，这种洗脑已经跟我们上学那会儿洗脑是一样的了。
哎，可不就是吗？我就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是读那个，毛选，好像一套，然后我们每天要写日记。后来我发现那个写日记就挺容易的，就是今天几月几号，我读了毛选的第几章，然后你就中间抄一句，然后毛主席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再加一个自己的感想，比如说我很
崇拜他，夸他一下，
对对对对对，
然后
这一篇。但是你教的时候，你就我每天都在读毛选，每天都在写日记。
对，
我现在想想，这，
但是你知道这里面啊，它有一个教育里面就是非常恶毒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你重复十遍，你会发现它就刻在你的脑子里面。
对，
虽然你不认同它，但是呢，它会出来。
你后来就认同了。
但是对小孩的影响，其实我昨天晚上我想一想。我现在脑子里面还会记得课本里面说我们要去拯救台湾，
是吗？我不记得课本里写。
对，你要去打倒什么美国资本主义，然后救救美国那种乞丐啊，要饭无家可归，然后靠社会主义的中国去拯救他们的生命。
那可能你们是在京圈，就是在
真的吗？
对，
我们那边没有。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个舞蹈，然后我记得是因为我在里边。然后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就是你跳完舞，然后这个台湾人民水深火热，然后我们要拯救。
啊，对对对，
然后最后的时候，他是拿出一个台湾地图。我为什么这么记得清楚？因为当时预演彩排的时候，那个图就是没画出来呢。他是就正面应该是台湾的那个一个岛一个图，所以那个领舞拿出来，然后一转圈，然后底下观众都笑，因为就是一张白纸是彩排嘛。然后真正演出的时候是一个宝岛，所以我记得特清楚，就是拯救台湾人民。
你说你那个时候跳舞，然后有这个，我倒是 不怀疑哈，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跟台湾关系也没有那么好，可能。
嗯、
但是
我一猜你就会 cue 我。
对，但是像老王这个，我像 Steven 这边，我觉得还是
那 Steven 的年龄又沉迷了，到底你是哪一代？
你们以前没接触过这个吗？
真的没有，我们课本里面是没有。
课本里好像就是说什么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
说他们很可怜，
没有
很惨，
这个我
不
太记得，
会饿死。
但是我刚
是课本，但是是。就
是不管什么地方，反正是什么地方，反正
就
肯定是从书本上学到的。
就是、说的
这
那我是
老师是这么教的，
没看着、
嗯。
我们当时真的觉得每天好像台湾人民就
很惨，
真火热，
就觉得哇，中国人。
但是近几年孩子们宣传呢，说台湾人吃不起茶叶蛋，说台湾人、最近好像又说台湾人什么牛奶也很贵什么的。
对，台湾牛奶贵，吃不起茶叶蛋，吃不到海鲜，吃不到海鲜。
其实一直在
对那种。
对，然后我们就绕回来说到那个《苹果日报》。其实你当你像你这个新闻出版自由没有了，其实它其实都是相关的，你包括你那个媒体出版自由也是没有的。其实你这个苹果日报现在最大争议就是那个黎智英，到现在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哎。
嗯，
然后
他应该是
活，应该是
嗯，然后他是这样，就是这一次川普呢，就是不是去见习近平嘛，提了两个人，
嗯、
然后我现在忘了那个已经被放出来叫谁了，就是
总之没有把黎智英救出来
什么的。然后黎智英呢，其实也提了，川普的意思是说，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观察，如果说九月份习近平来这边看看，黎智英会不会有一个就是被释放的这个信息出来？
都
这
样了，
嗯、
你觉得他来得了吗？还
不知道呀，就是这就是问题，我估计有点悬。
你这把2.2亿的那个美国人的资料都给拿走了。川普都黑白照片上去了，
对，
我觉得还来吗？
难呀，所以说基本上九月份这个有点泡汤的感觉，不确定，谁知道呢？川普有时候变化也挺大的，
走着瞧，
走着瞧吧。对，
我以为你要放个歌，走着瞧。
我们待会儿可以来一首歌，走着瞧吗？
有这歌吗？
不知道，
我现编一首，
你来唱
一个。你真 Q 了一下。
其实我就突然想到那个。以前香港回归，我们脑海中我记得特别清的一句话就是香港50年不改变，你记得吗？
啊，
对，
50年
好像是邓小平说的是吗？
是，
现在才多少年，
早改了，你别说现在了。
对，
好像 N 多年前我只能是说我看到的，还有就是比如说认识的朋友有那个就是移民的。
对，他现在是这样，就是当时邓小平谈这个的时候呢，他就弄了一个一国两制嘛，他就说要50年不变，那意思就是说你还是你香港英制也好怎么样也好，你还是你一套传统、
嗯、
那我们大陆就过我们大陆的，那这样的我们就和平共处、
嗯、
你想想就是说其实你看啊，所有的你所有的历史事件，你看中共他所有的做法就
是
我答应 你,
不给
你，就这一次跟美国也是，哎，我答应你，然后是什么呢？他就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通过，哎，你不是信任他了吗？你放松了警惕，对吧？我就开始慢慢渗透了，
嗯、
我从你那里面去找人，然后开始怎么样，就是说植入自己的东西。等到他觉得差不多可以去控制的时候，哎，一下翻脸，你也没有办法了。
嗯，
其实现在美国如果不是川普跳出来的话，真的就是那样的，我觉得就是往那个方向走。你看现在所有的媒体，所有的这些就是那个公益组织也好，或者是一些华人组织，那基本上都是中共的就是下来的，除了我们这种就比如说反共的独立的这一些，你哪怕是有一些就是做民主运动的一些团体里面，我觉得都有一些就是说中共的干预在里面啊。
对
对，不能说全部，但是确实有一些干预在里面的，他就是挑事儿，他就是把你挑的就是两边都开始闹矛盾啊，然后他就渔翁得利嘛，对吧？
我觉得他更多的他是讲颠覆资本主义社会，想颠覆这种西方的民主政权，这样他自己的独裁政权就会更稳定一点。
他是不是颠覆？为了颠覆资本主义，我都不知道。我就感觉
他
与权
力，
我觉得是，
对
呀、
啊，他是共产主义，
我觉得是，
他的理念跟这个资本主义完全是
打倒资本主义嘛，这是他的口号。
他反正总之他的那个主义都是不一样的，不可能。
对，然后我看这个事儿出来以后，好多的网友评论嘛，就说台湾你要真的好好看清楚香港现在的处境，千万不要走香港这条路。
嗯，但是你看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啊，台湾有一些年轻人其实就不太愿意去考虑这个。
对，
真的有年轻人，
也
是这个中国就从娱乐方面去渗透了。
台湾的好多媒体也都是被中共渗透的嘛，其实也都是从媒体那边。
而且现在很多台湾年轻人他们看那个大陆的电视剧啊综艺啊那些，就他们也就是 潜移默化中其实也在吸收这方面的信息，
也觉得中国挺好是吧？
对，
而且我记得当时好像就是通过那个通婚跟那个藏人通婚、
哦、
就等于慢慢的就进入了、嗯、现在你看
大陆人跟台湾，
对对对，我觉得而且台湾这么小，真的站在一个就是跟中国对中共对抗的这么一个前沿，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对，我之前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同事，他人还挺好，他经常跟我说，他说 Steven 啊，你去跟你习大大说一下，千万不要打台湾。我心想我也够不上的，但他说了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台湾人真的会害怕，
对，他是会害怕
大陆去打他们，
对，
他们真的是害怕。
对，我以前认识的台湾妈妈，她也是问我过好几次，说哎，到底会不会打？嗯、我跟她说应该不会。
我觉得如果把台湾打了，整个可能这个世界已经差不多了。
我觉得美国应该不会袖手旁观，我觉得。
对啊，简直。
对，那我们待会儿会进入到下一个话题是吗？还有一个小的话题啊，跟我们就是说海外华人有关系的。在之前 ，Echo 先给我们点音乐，稍微放松一下。
走着瞧。
650-550-8800
FM 961弯曲早班车，我们继续聊。
好，欢迎回来。刚刚那首歌，我说如果。其实你知道，在那个2019年反送中的时候，刚开始大家唱的就是这个
《海阔天空》，
对，就是唱的那个黄家驹的歌、
哦《光辉岁月》，对
对
对。
然后那个后来的时候是又专门写了一首香港的歌《愿荣光归香港》，
对
对、嗯，这个就成了一个时代哈，就是这是时代的记录。
现在这歌还能唱吗？
现在这个歌我估计在香港是不能唱的，嗯
嗯，
但是你知道就是
你可以去香港试试，
唱完就被抓，我估计。
对，香港在那两年哈有几个纪录片，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其实是可以去看的，一个叫《时代》，还有一个是《十年》，就是讲，其实那个是在那之前的时候，它不是纪录片，它有点电影的那种性质，就是讲那个香港的那个书啊，这是就这十年的一个变化，一个是说那个粤语不见了。就是基本上粤语就是不说了嘛、
嗯、
都说普通话。再有呢就是说他们要想去看那个书都跑到那个小人书那个小店里面去偷看啊，就是看那种真正的那种书，就是特别像那种以前去讲那个集权政府，就是把那所有的文学类的书全部毁掉、
嗯、
然后只留下那种什么数理化之类的，就不让你有任何的思想的那种思考，就是特别特别像的一种。
哎呀，
对，我们不说这个国内的这个情况，回来我们说一说跟现在美国华人有一些关系的一个消息。
在那之前我们先讲一讲那个我们的黑高资好不好？
啊，可以。
在那再说我们这个、
啊、
其实大家这周末可能大家会比较忙，可能有世界杯决赛大家要去看、
嗯、
对吧、
嗯、
然后如果您有想法去给议员打电话，您可能也要准备一些东西，所以您在这个环境之下还注意自己的身体对吧，你要注意你的补气啊，你的怎么调养好你的身体，有体力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先推荐的就是加拿大的 GenX 的西洋参黑高滋，它是用加拿大的高品质的西洋参通过浓缩萃取制成这种高滋状，它纯度很高，吸收很好，然后适合这种日常的这种温和的比较温和的滋补，它不会造成那种上火那种情况，然后对血糖的平稳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之前有一位弯曲的赵先生血糖一直就有问题，然后他吃完这个黑高滋以后呢，血糖会变得非常的稳定，他基本上晚上可以到110-120，而且还是在吃水果都正常的一个前提下。对，如果大家对黑高滋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发送黑或者是黑高滋到961961，然后我们会把详细的这个优惠的信息啊及产品的信息发给您，现在是有一个85折的优惠，对，你就发黑或者是黑高滋到961961就可以了、
嗯。昨天周周说什么要发黑黑，
黑黑也行，我估计应该大家也懂。
可能大家可能就是想笑一下，就嘿嘿
可能
笑
黑黑是我们这个时段的一个特殊的标记啊，
黑黑是吧？对，我们后来讲一讲那个跟美国相关的，是美国的移民局一个最新的规定，就是说你绿卡申请。可能会因为你依赖吃政府的福利而被拒绝，就是国土安全部呢这周四正式发布了一个最终的一个规则，就撤销拜登政府在2022年实施的宽松的 公共负担的这么一个规定，恢复更为严格的移民审查标准。所以就意味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未来申请美国绿卡或签证的移民，如果被认为是依赖美国政府或给政府造成公共负担，你的申请可能就会被拒，或者它的概率会大很多。对，所以
我觉得这其实是我是觉得挺正常的，因为我上次我们报了很多新闻嘛，就是联邦的钱和州的钱，反正就是花给美国人自己的钱现在都越来越紧，然后你还
对
招一批不是你自己国家的，所以现在如果是美国优先的话，确实这个到不了优先的级别。
对，其实说实话，因为我们是澳洲来，其实我觉得美国的福利比澳洲好，因为之前都说澳洲是福利第一嘛，在整个全球上，但我发现美国的福利比澳洲好太多了。
有哪一些不一样吗？
澳洲你如果你申请父母移民的话，他有一个规定说你十年还是二十
年
你是不可以领任何政府福利的，它是一个法律的要求，你十年之内你是不可以领到一分钱。
对，
但美国起码现在是没有，拜登政府那会儿他是没有这么一个严格的要求。
所以你刚刚说川普这个，我还在想，那如果之后申请父母绿卡，那他会考虑到，因为你这个年纪大的人你本来肯定是
会
领很多福利，那他是不是就是会难很多呢？
会，他会综合你的年龄、健康状况、家庭情况、你的资产收入，其实都会相关的，他都会有个考虑的因素在。如果你真的是年纪很大了，而且身体很不好，所以肯定会有一些对。
那他还不如像澳洲这种更好一点，就我允许你可以留在，比如说这个国家，你可以跟家人团圆，但是你就是不能拿福利。我觉得这种方式不会更好一点，就更。两方面都是不是都兼顾到了，
应该也会有像你说的那个，就是说如果他查出来就是你是我猜哈，如果说往人性化走的话，那就是你有这些问题，但是你只要承诺你来到这边之后不占有美国的公共资源，那我想他有可能是，
我觉得可能美国也不相信这种空头的嘴上的承诺，他可能承诺哎我不拿钱，但他可能过一两天他就拿钱。所以我觉得
那我不明白，他是现在你都没有申请到绿卡呢，你在申请的时候他就可以拿钱
吗？他会看你申请人的，
对，就你申请之前你如果说享受了这个福利，那会影响到你去通过这个，
所以我就更不明白了，你申请之前
不是你申请之前他一看你的申请的那些个申请人八十岁以上，或者我身体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你名下有没有财产，那他就要考虑我要不要批给你这个绿卡，他是这个意思。
哦，
他就是不想增加公共
负担。
负担，
对，他会预估，他会评估出来，你这个会给公共造成多大的这种负担。
对，
对，这是
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关于绿卡方面的一个更新吧。大家就其实之前一直在吵的，之前有很多人就已经说过这个事情，只是说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规定出来哈，就没有说这个非常明确，只是有人在传这个事情。但是现在呢，如果说国土安全部已经出了这个的话，应该后面就会按照这个去实行了。
嗯，其实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为了打击那些个非法的，
是。
你说福利诈骗，
对，可能非法移民这种，因为他现在是你有没有身份他都会给你那些福利嘛，
主要是前面放的太宽了，
嗯，
前面放的太宽了嘛，他现在要收紧，他一定会有一个落差在那个地方。嗯，我觉得反正我是来到美国之后啊，就之前他们很多人就讲说其实来到美国之后有很多地方要申请啊，或者你可以有一些福利可以去做，我都完全没有，都完全就是有点，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哈，就来到这个社会你并没有去融入到这个社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很多华人我的感受啊，就是说如果说没有人特别去提醒他的话，他可能真的就是沿袭着他在中国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在这边继续生活，就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在中国是没有这些所谓的
福利
的，福利
对,
对吧，所以你就想不到，可能
习惯了。
我觉得华人还都是很勤勤恳恳安分守己的，不太会去说、
哦、那不是好多诈骗。
但是稍对你稍微懂一些，或者说你稍微融入一些这个
社会，
他就是啊，我这个其实华人还是有一些那种占小便宜的心态，就有一些他想我这个能拿，为啥我不拿呢？
钻空子的其实也是，
都是有
华人居多，
都有。
对，好，那我们今天的其实今天是星期五的话，就是 下一周一我们再见了。
嗯，哦对，还要提醒一下，
我以为你要说啥呢？
还要想，哎，下周
应该老一就回来了。
对，
还要
明天要好
去呢、嗯。我们那个球，
哦对，
球
哦，
预测。
对，那
娱乐姐说一下吧。
娱乐姐说一下，
哦、就是
你的梅西、
啊、不是决赛了吗？然后如果您要是啊、就是发送简讯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抽奖。比如说你可以发送你支持阿根廷或者是支持那个西班牙，到就是到开赛前一刻您发送这个信息到961961，然后到时候呢如果您猜对了的话有机会就中奖，中奖是一个
世界杯的这种
阿迪达斯的专用的这个
世界杯
专用的
这个
足球，
对，
它是这个系列啊，不是世界杯专用的、啊，
就
是、
对，就不是同一颗
球，
在世界杯，
对，它不是同一颗，但是那个系列
对对对
那个造型是，
对对
对，
就是在这个比赛这届世界杯上用的这种，
对对对对
所以
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奖品啊，
对
没错，这是50%的几率哈，您发送要不就是阿根廷，
嗯、
要不就是西班牙、
嗯，
然后如果您猜对了，我们到时候会。抽奖，
对他抽奖呢是抽一名幸运观听众哈，然后在7月20号的时候会在网站上公布，应该同步的话也会发到各自的这个注册邮箱啊，或者是手机号码上去啊。
好的，那我们就祝您周末愉快。周末刚才 Steve 说了，好像有很多事要干哈。
7月19号就是决赛了，
对，看足球，然后呢给你的议员打电话，
对，
或者是发邮件。
议员打电话，你周末打应该
周末也没人，你准备材料。
对，我说你先准备准备，
对对对，
你整理一下你的思路，
对对
打个副稿，
对
对吧？或者你发邮件，你可以先发出去，对吧？如果你打电话的话，可能要等到周一了。
对，
好，
好嘞，那行，那我们
周一见。
对，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
们东北老妹儿还没说话呢。
老妹儿，周一见啊，老妹儿。
老妹儿，周一见。我今天是学习 DJ 来了
啊，以后就是 DJ 一练。好，那谢谢大家，周一见，
拜拜，
拜拜。